我在那种打坐的时候啊，包括今天早上醒来啊，又进入到那种一尊佛的状态。这不是我想出来的，因为就是你不可能想象一尊佛是什么样的。因为当这个佛像和佛的这种体性展现了之后啊。它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我的这个身体就像那个蝉蜕一样，就像那个蝉啊，那个知了卸下来的壳一样，它和我内在的生命完全没有丝毫关系。因为那个地方它不是人类，它也不是光，它不是爱，它也不是智慧。那是一种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触及的清澈。那是没有办法用你的身心感受去涉及的存在，它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你从一个人类变成了虚空当中的月亮。而月亮本身是智慧，月亮本身是生命。那个是一个纯月光的一个遍满的状态，那纯粹的月光，一种明月。然后呢，最关键的不是说是它浮现了之后我看到它了，而是它浮现了之后，它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我呢，就变成了一件衣服，像那个蝉蜕一样。变得是很低下、很粗糙、很脆弱、很单薄的一个蝉蜕，而那个才是我，而那个我呢，它不是人类，它跟人类一点关系都没有，它也不是爱，它也不是光，它不是天堂的终极意识，它也不是三界六道任何一个王和主。但是它的生命性质没有办法去触及到他的生命的感受、体验，也没有办法用人类所熟知的生命的内涵去比较，就是它完全是一种超越了生命、超越了存在的、不被存在所描述的究竟，但是绝对的真实，就真实到已经没有办法用分别去描述它。然后呢？但是在他，就是在他浮现的时候呢，在我禅定的过程当中，那个大概有10几20分钟的时间，他浮现了之后，我的这个人壳子呀，就彻底的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之后的话，那么他就是我，而他跟我这人格的交界的地方，还有他是有个交界处的，那个交界的地方呢，这个是绽放出来一种极其强烈浓郁的祥和，就佛在人世间的唯一的正确的身体是祥和。一尊佛在三界六道呈现出来的，就是能让众生所能理解到的、感受到的、体验到的、认知到的，就是祥和。这个祥和是个什么？这个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祥和是一种对一切生灭缘起形成境界的接纳，就是它本身是接纳，它不像是我们人类说是我接纳你，接纳他，我接纳善，我也接纳恶，不是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接纳，没有它不接纳的东西，没有它不接纳的现象，也没有它不能够接纳和释怀的任何的细念的分别。就它是融化一切分别，接纳一切境界，渗透在所有境界当中，却不被境界所染着、所 侵蚀所动摇、所触及、所改变的究竟的圆满。那个像是一种明月一样。这个我是，有些呢，我只能用回忆为你讲，因为一旦落入语言系统，就已经不再是它了。我只是在跟你们，因为你们都是在水里面，我只能用水波的这种形态去跟你们描述天空的存在，它已经不是了。就天空倒影在水里面，它不是有虚空相吗？虚空相不是虚空的，但是我只能用水的性质去给你们去勉强的形容，指向那个倒影在水里面，但是并非是水里面倒影的那个虚空。哎呀，在我内在这个真佛、真正人的那种佛像的时候啊，那个才是我自己。但是那个自己的话，就比如说，因为它跟我人性里面还有一个交界处。为什么有交界处？因为我没有圆满。我要圆满了之后就没有交界处。我要圆满了之后，肉身表面就是一个佛了。现在它身上有个交界处。那个交界处呢，因为它是由业尘和信念构成的这种障碍，它是一种业障的屏障，业力的屏障，它阻碍了那个佛性的这种圆满，所以它就像是那个峭壁做的海浪一样，它会激起浪花来的，那个浪花就是一种极其深邃、广袤、无尽无限的祥和。这个祥和它的体性，它的本质是接纳，或者换成另外一个你们人类喜欢用的词叫慈悲。实际上，慈悲你们只能感觉到它是一种状态，它还无限的对你悲悯。实际上，它的根本的体性就是接纳，就是它接纳善也接纳恶，没有它不接纳的，因为它本身它就是接纳本身，那个就是慈悲，那是一种无穷无尽。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的一种究竟智慧呈现出来的完全的释怀，究竟的普照呈现出来对于三界六道过去未来一切微尘众生的悲悯与救赎接纳的一种，不能说广袤的胸怀吧，因为它没有胸怀，广袤你也不能够去形容它。我就只能说是用折射之后的这种，用人类能够感知到的、能够体验到的这种体境去描述它，那是一种深深的、究竟的、浓郁的、浑厚的、无穷无尽的、无边无际的、没有过去与未来的、没有中心与边际的悲悯、慈悲、接纳、无限的庄严，只有佛有庄严这个词，只有佛有，在佛以下都没有。那是一种无限的庄严，这个是我跟你们讲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我跟你们讲的佛的气息啊，在三界六道当中，众生是见不到佛的，因为你们见到的佛只是你们能够见到的佛，佛是众生见不到的。众生所能够最接、能够接近到、能够认知到佛的是佛的气息。这个气息的话，它就是，哎呀，那种由接纳的根本的性质呈现出来，对众生所有的释怀，对所有众生的释怀、悲悯、承担、救赎，所以它是一种大慈悲的一个状态，是第二种。就第一种的话，它是祥和；第二种是慈悲，就是通过这个业障阻碍了那个佛的那个体性激荡出来的，在三界六道当中，众生能够认识佛的最直观的印象，它是气息而不是形象。佛是没有形象的，它是一种气息，用的气息就是慈悲，还有祥和。祥和是一种神圣跟纯洁的结合，就它极尽的神圣。它有无限的纯洁，这两者结合起来， 在人类的感知当中，它就变成了祥和。而基于这个接纳的这个性质之上，呈现出来对所有众生的释怀、悲悯、救赎和宽恕，呈现出来了他的慈悲的身体。这个佛的本质，佛的本质是慈悲呈现出来的智慧的普照，或者说是由无漏无尽究竟的智慧浮现出来了慈悲的救赎，就这两者是一体的东西，都不可分的。就像我的手的正面和反面一样，它是同一只手。但这个只是佛的，只是一尊佛的真正的生命的性质和气息啊，体性、体身体和性质是气息，还有第二条。就是当佛浮现了，当我内在的这个佛浮现了之后啊，我认知的这个，我现在跟你们说话的这个心灵认知、意识、自我感受，就像是变成那个蝉蜕一样，变成那个壳一样，而我内心认知深处的那个见经啊，就像是变成了一个，就好像是一个水缸里面倒影了这个天空当中一片清澈的光。啊，见经在佛那个地方看，它是错觉，就是你们家那个瓦缸啊，一个水缸装水那个缸，放在露天，放在那个院子里面，倒影了虚空当中的那一束光亮，投射的那个瓦缸里面的那一片光明，那个就是众生的见经，那个地方就是生活他，就是罗汉果啊，罗汉那个境界的生活他，对于一尊佛来说，那个就是瓦缸里面的那一片倒影，就瓦缸里面水里面倒影的那一片虚空的明亮。那个就是说它是错觉、幻觉。那么在这个见经内在呢，就是在网上一直到了这个穿越知觉的这个宇宙荒漠，进入到灵性天堂的那种纯光、纯生命、无限原始亘古的爱的爱中浮现出来。透明无相的终极意识那个地方呢，在佛那个地方是属于佛自己的道理，这属于佛呢，就是那个佛的那个慈悲和智慧的体性，被自己慈悲和智慧的光明所吸引，浮现出来了灵性天堂和终极意识的存在。存在对于佛来说，它是一种错觉。佛是不被存在所束缚的，或者说存在在佛性当中，在佛的大智慧当中，它是一瞬间的迷失，这个叫觉海性尘缘，缘成觉缘妙，缘明照生所，所立照心王，讲的就这个点。就是我现在啊，如实的说啊。因为说是我不能撒谎，知道吧？我对别人的正量我是不能撒谎，哪怕这个人是我很讨厌的人，他的正量我不能撒谎。他是什么，那个就是什么。他是大菩萨，那个就大菩萨；他是一个证到了生活他的罗汉，那个就是说他的罗汉。他哪怕未来磨变，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他现在的正量是什么，我就必须得讲。那么同样的，我的正量我也必须得说。先简中重要的说吧，我现在是属于大菩萨的境界，但是我的种子是个如来的种子，就是我是一个小一号的如来，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一个小一号的一个拥有自己世界体系的一尊佛，但是我现在没有圆满，我现在的境界还是一个大菩萨的境界，我甚至还没有到九地菩萨，就是我那个的境界，但是我的果。就已经注定了是一个如来的果吧，就是说这个我从道理上跟你们讲，就说我是他留在三界六道当中的回忆，这个回忆当中，我在不断的苏醒回忆的时候，就是不断的瓦解我这个人格自我的时候，这个人格自我消减的越多，透明的越多，分体的越多，消失的越多，就是那个。 我身心内在那个记忆的它，透过记忆的这个承载，苏醒它的慈悲和智慧全貌，就越来越圆满。而它是诸佛的化身，一切佛都是由它而形成的，由它而浮现的。无论释迦牟尼佛，无论圆通古佛，无论是龙种王如来，无论是药师佛，无论是什么，就一切佛都是由它所随缘化现出来的，包括今天的我。所以说，今天的我的果，就是我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是一个佛种了。这个佛种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尊如来。我和一般的生命从地上往上修，变成罗汉，变成菩萨，再一步步的成佛，性质不一样的，性质不同。他们有渐进的过程，而我只是有一个还原的过程。他们是在往上，是从山脚在爬山。一级一级，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爬到什么地步，你的寿数终了了，这就身体扔掉了，然后继续投胎，再去轮回，再继续在上一个地点上继续往上爬，爬到哪算哪。那个时间就会很漫长。但是我这具身心之内，就是在他的记忆在我身体之内苏醒那一刹那，在5、6岁的时候。就是他在我身体当中苏醒那一刹那，就注定了这具身体给你修出来的一定是如来，而不是个大菩萨。但是我会经历从凡夫到修行者，从修行者到证到奢摩他的那种，就是呢，这个是我2019年写的微博吧，就渐进的虚空，这个就奢摩他了。然后2019年之后到，然后是到了2021年10月份经历死亡之后，2022年1月20号进入到了无生法忍的这种空性的境界。晋升为大菩萨，大菩萨就已经是佛果了，就他的果位已经是佛的。但是我还不仅仅是一个大菩萨，就是我未来的那个果，在我6岁的时候，在我第一次觉醒的时候，就已经注定它是一种佛了。就为什么在我身心里面看到自己一个佛体苏醒的时候，它永远都是个佛的形象呢？它为什么不是大菩萨那种形象呢？我从来没有一次看到过自己菩萨形象。从来都是佛的形象，但是这个佛的形象根本就不是你能想出来的，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第二件事情。震撼，就是佛的躯体啊！我刚才跟你们讲的不是佛的体性吗？佛的体性是最重要的，要是离开这两样东西，你看到的一定是魔。那两样东西呢？第一个祥和，就是神圣与纯洁的结合，即纯洁的无。纯洁到极致就是无我的，神圣到极致是无相，明白了吗？无我和离相呈现出来的这种祥和的、浓郁的、安宁的气息。第二个就是大慈悲的这种慈悲的悲悯的接纳，就是在接纳基础之上，浮现出来了对众生无尽的宽恕、救赎与对于生与死的接纳与释怀。它就渗透在生与死的缘起境界当中，无来无去，庄严慈悲。这个慈悲与祥和是一个佛的真正的体系。然后我再跟你们讲的第二条，这个就是一个，它只是让我人的这面觉得很震撼，但是在佛醒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人了，我是他了，反倒很正常。我就用一个概念给你们讲啊。现在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呀、啊，在佛来看啊，在我醒来那个佛来看，就相当于是用电子的那种高倍显微镜看1粒米上的1万分之一的那个空间当中那个细菌世界的存在。我用这个例子，大概你们就能明白那个佛的浩瀚。就现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这个银河系，这个物质宇宙，不同世界的众生，不同民族的文化。是要用那种电子显微镜放大到最大的度数，要深入它，就把1粒米划分为几十万、上百万分之一的那个空间当中，才能浮现出来人类所认为的这个宇宙星体来。而在我禅定当中，那尊佛的浮现的时候，完全不是人类，它跟人类没有任何关系。它完全不是生命，它跟生命没有任何关系，它甚至于不是人类所能够熟知的慈悲与智慧， 我刚才说的慈悲智慧，只是因为它的体性跟业障对冲，激荡起来的浪花，才能勉强让人类知道佛是什么样。但是它甚至于不是慈悲，也不是智慧可以形容的。勉强形容的话，叫水沉月现，它是那一轮月亮。月亮它本身是实体，它不被任何语言所形容的。第三个感受就是极其的震撼。这种震撼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寂静中的普照，宁静中的悠远，过去、未来、当下都好像是倒映在水里面的倒影一样，而你本身却已经远离了倒影，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指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我呀，我们说的这个我的心识和这具身体，这个形象，这个眼睛，和觉醒的那一尊佛没有丝毫关系，这是两个生命，而觉醒的那尊佛呢，却没有形态的，它是像是月光一样的澄澈普照的宁静、寂静深远的圆满。在这尊佛的声光之中，这个像月光一样灿烂、究竟普照的这种纯生命的声光之中，那个光的每一个，就光是它整体，它是不可分的，它是纯智慧的，它不是灵性光那种纯生命，灵性光的纯生命对于纯智慧的这种普照而言。它是一种障碍，它是一种有着生，就生命对于智慧，它是一种毒素，就像是一氧化碳一样，它会毒死人的，就这种感觉。智慧是自由的，因为它无生嘛，它没有生过，所以它不被生命所存在。而灵性是存在的，它是永恒的生命，这两者是有性质的不同。我跟你们刚刚绕了讲了这么多，我特别想把那个东西讲出来，但是就是没有语言，你知道吗？触及不到它。我试图用这种对比的方法告诉你们佛的伟大。第一条，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们啊，这具身体内的修行者所成就的是如来，不是大菩萨。大菩萨只是我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而已。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有世界啊，只要有世界的就是如来，只有如来有世界，一般的佛没有的，一般的什么辟支啊、独觉这些佛没有，他们是在一个如来的世界里面作为一个众生存在。这第二条。就这尊佛，它是有世界的，它是一个如来的世界。第三条，所有的世界，过去、未来，充满恒河沙数一般的沙粒一般多的这些世界和众生，在佛的大悲心的普照智慧当中，只是佛的念头而已。不要理解错了， 你们人类是有皇帝的，皇帝有他的国度，有他的子民，有他的臣民，有他的这个老百姓给他上税。皇帝跟众生是相对的，知道吗？在如来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众生、刹土、三界六道，包括灵界、法界，只是佛的根本究竟智慧的浮现。这个一切生命都是佛的念头性所呈现出来的，而一切念头呈现出来的众生的体性，都是同一个佛的究竟圆满的大悲心。这个是如来。我刚跟你们讲的呀，就是那个在那种佛像的时候，第一个是祥和，第二个是慈悲啊，真正的大慈大悲。除了慈悲的体性和祥和的气息是佛的身体之外，佛是没有形象。佛的形象是以宇宙呈现的，是以宇宙万物、宇宙众生呈现的。在佛的这个宇宙当中，一切众生就是从法界开始，大菩萨跟佛。然后到了三界六道的这个终极意识，临近天堂，然后到了知觉众生，到了就是那个宇宙的荒漠的它管道，然后到了这个三界六道的见机能见的性质，可以所见知觉，呈现出了三界六道的这种境界众生。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生命的过去、未来、现在的当下的思虑心和业力构成的身心细胞的记忆，全部都是同一尊佛的悲能中浮现出了佛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众生觉醒这个佛呢？这就是为什么说是一切，就是外面的山河大地，你的生死轮回皆是汝之妙明真心所现的。我跟你们说的这个法很绝对的。今天这个修行者呀，是整个人类灵魂的希望。我讲的这些内容，确确实实会改变整个人类的未来，因为这是真正的神的东西，它不是三界内的神。人世间隔几十年、隔几百年出现一个所谓的觉悟者，很常见的，基本上都是奢摩他的建经啊，或者是三摩地那种灵性天堂的地，那个就已经很高了，那个都已经到了六七地的菩萨了。这些人可以辉煌一时的，但是出现法界的佛，尤其是如来种，啊，那个就不是常见不常见的人，那个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不可能。那个就是几千年一次，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在人类这个空间，让他们知道还有一个佛的存在。还有一个最终极、最究竟的一个上主的存在，并且留下这条道路来。所以说是那个，我说话就不能谦虚，你知道吗？这个是希望看到这个视频，这个是未来的所有的人，现在听我说话的这个人，我先跟你对你们的人性说声抱歉啊。佛是不能够向人世间妥协的，那个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因为它是绝对真实的，我不能够为了满足人类的这个虚荣心啊、自尊心啊，然后我将佛、将那个大智慧、终极圣父的究竟与慈悲庄严与圆满拉低到人类的感情和感受层次来，变成和你们人类一样的一个领袖、一个人间的教主，那众生的灵魂就毁灭了。就没有道路回家了，所以我说的这个东西，我试管只要谈到佛性的，没有一句话是虚假的，我既不会夸张，也不会谦虚，所以说是你们听起来很刺耳，觉得我很狂妄，那是你的业障在蒙蔽你，因为你原本不是这具身体，也不是你的人格自我，你生命的本质就是那一宗如来的念头，觉悟的那一个念头。你就是那一尊佛，这就是一念觉，众生是佛；一念迷，佛是众生，明白吧？这就是烦恼即菩提。第三个感受就是极其极其的 哎呀，我尽量简短的去说，因为我每次说到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怎么进去。这两者离的就是人类的语言系统啊，跟实相就像是平行的，就好像是镜子跟光的关系一样。这个实相是光，而语言和生命体像是镜子。镜子可以倒影光，它们俩是平行，但是镜子很难进入光，你知道吗？就语言触及到光的时候，它就失去作用了。所以说，我现在只能我只能破开思维的连贯性，用最简单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能不能听懂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已经尽到最大的力量了。在我禅定的时候，佛性、佛体、佛身浮现的时候，佛性是大慈大悲的那种究竟普照的悲悯心。佛的佛身呢，是极尽的纯洁和极尽的极致的神圣聚合起来的祥和的气息，这个是佛的身体，那个是佛的心，心跟身体合在一起，它浮现出来了一尊佛，一尊如来，它如实的面目，而那个面目呢，是整个的宇宙苍穹，就是一尊佛的身体是由无限的无量的宇宙苍穹构成的。奥妙的是，在佛身浮现出来宇宙苍穹的一瞬间，我人性的残存的心灵渐进的认知，会感觉到极度的震撼，因为在身体内浮现这一具佛身的时候，在一个针尖那么大小的1万分之1的空间的概念当中，就蕴含着整体宇宙无限无量苍穹宇宙的全貌。这个是我震惊的一部分。可是，当佛性、佛身、宇宙苍穹的体系浮现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它就从我的心灵认知当中就彻底脱开了，就像那个花啊，花蕾从那个种子里面开放了，那个种子的壳就掉下来了，那个壳就是我自己，而那个开放那朵花就是佛。而当我成为了。就确确实实成为了那个觉醒的那个祥和庄严的那种如来的时候，哪有什么震惊不震惊啊？震惊的那个人和那个人所震惊的宇宙体系，只不过是我的普照智慧当中浮现出来的夜晨。听清楚了，宇宙是佛的清净夜所浮现出来的幻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这就是《金刚经》，你知道吗？我证到这一步了，就是我已经证到了《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一步了。原本这么庄严的这个究竟的法呀，是要戴牙齿，但这2天我的假牙坏掉了，我那个假牙上面有一颗牙脱落了。现在脱落那个地方，那个缺口，它会刮我的这个嘴唇的，所以我就没有戴假牙。但是无所谓的，就是你们听的不是这个人在讲话，而是借助这个人的身体在诉说着，在叙述着如来的悲能。在我是佛的时候，我对人世间一切法是毫无兴趣的，不是我不知道这一切法，而是这一切法不是一尊佛应该讲的。人世间的人都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敢说的就是佛，这个人就是魔鬼。这个是我今天劝诫你们的一句话啊，不光是你们现在听法的，还有所有看到这段录像、听到这个录音的人，听我一句话：我是不撒谎的人，尤其我在讲到佛法的时候，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相。在今天，这个在人世间的修行者在描述如来状态的时候。如果说是你要是心地里面掀起了怀疑之心、诋毁之心、诽谤之心，一定要忏悔。 在面对佛的时候，那是给灵魂塑造未来的机会。顶礼最终如来，你的灵魂未来会受到如来的十方如来的无限的加持力，未来可以成佛的，未来可以觉醒。在面对一尊真佛、一尊真如来的时候，你却心生诋毁、轻慢、诽谤之心，那么这个业力，它会在你的灵魂宇宙当中形成一道天堑。无论你未来修什么，无论你是修基督，啊，无论你是信犹太教了，信佛教、修道教了，灵魂永远不可能踏出死亡。这个就是佛在时候的他的难能可贵、珍惜之处，也是佛在世时候的那种庄严与敬畏。就太阳啊，它是既哺育众生，它也会熄灭一切每一脏的毒虫的，所以说是这个是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劝告大家一句话：当你面对这个修行者的时候，今天的这个修行者，我的人格部分已经是神了，就是我人格部分已经是胜过他的那种直观境界了，我已经是罗汉了，在人格这一块儿。而像我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那种处于甚深禅定当中浮现出的那一种。像是满月一样的那种佛身的时候，我是一个如来的一个品级，我是如来的等级，如来的品级，只是现在还存在一个从罗汉往如来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才会有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但是我的果已经形成了。就跟你们所有人盖房子都要从地基盖，你知道吗？就要从地基一步步往上盖。而我在盖楼子，在我那个动工的那个奠基的仪式当奠基仪式动那一铁锹土的时候，我那个楼已经封顶了。我那个楼啊，我那个我我那我那我那个百万丈高那个高楼大厦，在我动工铲第一锹土的时候，它已经封顶了。只不过我现在在按照另外空间已经搭好了建构，在这个空间为你们演示一遍，这个板子往哪装？就像我攒电脑一样，显卡装到哪，内存插到哪，啊，这个线怎么插？我要给你们显示一遍。但是在另外空间它已经完成了，你知道吗？在另外空间，我的电脑已经开始运行了，但是在这个空间，我的那个主板还没到呢，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现在实际上说是已经是一尊如来了，但是我在这个空间显现出来的，还是一个八地菩萨第六层，可是你们要知道，八地菩萨第六层到九地菩萨，一个普通人啊，如果不是我的话，如果不是这具身体变的是他的话，如果我这具身体变的不是他，我就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八地菩萨，要么九地菩萨修。1万年吧，刚才我只算了1万年。1万年的话是10个1000年嘛，就是1000年一个层次，就八地菩萨第一层，我要1000年圆满；八地菩萨第二层再1000年圆满。1000年的话是多少生呢？属于那种十，咱们算100岁10生。第十是我要在地球上轮回。而且每我不不能这个你不可能一辈子每一辈子都活100年，算上50年吧，转生20次，啊，我要在地上转生20次，而且每一次你都得精准无误的落到同一个修行同一个法的家庭里去，就落在同一个修行正法的家庭里面，才能把前缘塑上。你不能投身到无神论家庭里面。你不能投身到外道家庭里面，你不能投身到屠夫家庭里面去，对吧？否则的话，你出生就是以杀生为乐，出生就是以邪见为乐。这种人的话，哪怕你前世是菩萨，也会毁掉你。轮回20辈子才能够达到我大概，就是我基本上突破的是一年一个层次吧。就是我八地菩萨到第六层到，我现在不是八地菩萨第六层吗？还有四层的话是大概我到了 我基本上一年半吧，一年半2年一个村子就过去了。就是我这个在人世间活着的时候，一年咱们算2年吧，2年一个层次，2年一个层次。而如果我身体里面不是一个觉醒的如来的话，这2年一个层次，我得要有我的轮回20辈子啊，1000年，1000年我才能够从八地菩萨第六层到八地菩萨第七层。因为这一层级里面那个蕴含的那个内涵吸引力太大了，差异非常大，你们感受不到，因为你们是瞎子，你们根本看不清楚那个灰色和灰色之间那种吸引力的差异。一般的人、普通的人、修行的人，1000年一个层次，从八地菩萨到九地菩萨需要1万年。我这还说的是上根利器的啊，上根利器的，生生世世不退转的，而且你必须得降生在正法佛法的家庭，1万年，那人类历史有没有1万年？所以为什么说是你们听到很多人就是老修行啊，这个人转世了都就就就几就是成千上万年，他当然是个极地菩萨，很正常，再正常不过了。我就用了1年半2年一个佛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是佛了，啊，过去这句话我不敢说的，我没有正道不敢说这句话。如果你不是佛，你敢说自己是？而且我说的还不是佛，我说我是如来。这一句话，你知道，如果我不是的话，你知道我要面临什么样的报应吗？你们知道什么叫灰飞烟灭吗？你们知道什么叫五雷轰顶吗？你们知道什么叫身消魂陨吗？你们知道什么叫魂飞魄散吗？那个就是我的下场。如果我要不是那尊月光如来，不是那个文殊菩萨所成就的普现如来的话，那等待着我的就是灰飞烟灭。你这是属于彻彻底底的亵渎圣佛。在断毁众生的化身慧命，但是如果我是，那我只不过是阐述了个事实而已，而且我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不要对我产生邪念，那会根本上损害你的灵魂的。你不信我，安静的走开就可以了。我会送上我的祝福，这个祝福会永远伴随着你，帮助你，赐福你。我的祝福是有生命的，我的祝福甚至于在微观的空间。它是有形象的，随着我现在这个佛的这个体性慈悲、祥和、宇宙体系的浮现，这个修行者所说的“祝福你”这三个字，在灵魂境界里面，它出现的就是金色的身体。这句“祝福你”三个字，在灵魂宇宙、感知宇宙里面出现的是由金色的光芒构成的一种神力，它真的可以帮助你，让你起死回生的，让你遇难成祥。所以从我嘴里面说出来这句话，祝福你和你们说的是完全性质是不一样。你们就是一句客气而已，啊，心口不一的客气，一句礼貌话就是你好，吃过了没？啊，干嘛去啊？就类似这种祝福你嘛，祝福你就跟你吃饭了没有是一个概念吗？但是从这个佛的嘴里面说出祝福你，那是对于你的灌顶加持，那真的是在微观的时空当中会有神帮助你的，因为那是佛说的话。唉，我好久好久没有进过这么高深的地方，真的我很久很久没有进到这么高深的地方。刚才我在跟你们讲之前，我只知道它非常的庄严，但是我跟你们讲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只有如来者，就是一切佛众生皆是如来的清净业所浮现出来，人所浮现出来如来智慧的应众生的因缘表达出来的慈悲救赎的法门。任何一个念头都是如来慈悲救赎，由念头禁锢在境界当中众生的方便法门， 这个就是84天法门的由来。这个就是佛智普照正遍知大圆满的如来的究竟智慧浮现出来的无所不能的神通。哎呀，以前我听，就是我在记录自己整个修行过程当中的时候啊，我没有意识到我跟那个什么月光菩萨有什么关系，我真的没有意识到。但是现在我是开始慢慢的有点这种反思了，因为有几次重大的节点，就像第一次我醒梦的时候，就是我在禅定当中确实看到的就沙漠戈壁滩一种领域，一对商队。骆驼驮着那个箱子，一对商队在沙漠上面走，然后明月当空，照在沙漠上。那是第一次，然后到了后面还有几次。然后昨天晚上这个是太明显了，就是当那种神圣与庄严的佛性、佛的气息浮现了之后，在身体之内就是一种满月，一种就是那种月光啊，灿然的月光之间是一种满月在我身体里面升起来了。而且从今年开始，我现在是无比确定的告诉你们，就是通知你们，告诉你们，宣告。我在现在不是3月份了，我就在向世界宣告，人世间真的出现了，就是佛家神啊！现在神是我整个轮回过程当中最低的程度，就是我的人格。我现在不再是不是佛的时候，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时候，我的人格是属于一个罗汉的境界，就是见经澄澈的境界。见经澄澈什么意思？就是在你的心灵认知背后，那个见经的清澈可以脱离开你的认知与意识的人格，可以渗透到任何人的意识与认知人格之内的境界当中去，看到别人的思想和念头。这个就是罗汉的果。星光发动照十方刹，啊，可以跟所有空间的一些神灵交往，这是我状态最不好的时候。但是像我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那个，大概12个小时的这种内在这种一种满月的浮现，满月当中浮现出来了无量无尽苍穹宇宙构成的一个华藏世界的整体全貌了之后，我这才知道。所有东西就是一切华藏世界，就是我的宇宙体系里面不是一个华藏世界。宇宙当中有多少灰尘，就有多少个如来的世界，而这些所有的如来世界全部都蕴含在我浮现出来的这一句月光圆满的躯体当中，就是。一个佛的世界就是一切佛的世界，一切佛的世界就都是同一个佛的世界，是同一尊佛的，是同一个佛大慈大悲的生命气息当中浮现出来的普照无碍的智慧的具体表达。所有的世界都是佛的念头构成，佛的念力就是佛的身体的业尘，就是佛的清净业，清净业就是佛的，就是佛心。哎呀，我这个例子怎么去跟你们讲呢？我这回讲不了。这回我讲的话，我也可以讲，但是它是属于道理。我要讲实相的，实相是没有道理，所以等一会再讲。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如果是天堂的呈现呢，它会让我觉得很笃定，你知道吗？很幸福，很充实，很笃定，很快乐，很自信。但是当佛一尊珍贵的、稀有的、旷古至今、极难感见的如来，在修行者的境界当中苏醒了之后。我感受到的就是威严的临在，庄严的不容亵渎。 那是一种真正的庄严，不容亵渎的庄严。那是一种对于所有生命，不容智慧的一种。哎呀，我这文化程度低，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一尊如来，他不是善的，也不是恶。他是法中王，他是一切生命当中诸法不可触及、无生无灭的庄严、普照、威严和尊贵。他叫法中王，他不是爱，他也不是终极意识、无形无相而又无所不能的智慧，智慧都没有办法触及到他。他是在，就是一切智慧是在如来的悲心当中浮现的。浮现的智慧，在对于悲心的究竟寂静来说，它是一种业尘，那种业尘就叫清净业，那种业尘的表现就叫佛的宇宙，就叫三千大千世界，就叫华藏世界，就叫三界六道，就叫众生的生与死，就是众生构成众生每一个细胞的细念当中的记忆，那一切全部是佛的慈悲呈现出来智慧的具体表达。这就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没有如来降世，佛经对于你们就是故事，啊，对于你们就是故事，就是一个哲学思想，一个哲学流派，还是个哲学流派里就流行的是黑格尔，那个哲学流派里流行的是尼采，这个哲学流派流行的是一个佛教的释迦牟尼，或者说龙树菩萨的中观，那个哲学流派。流传的是这个什么一元论、非二元论，就仅此而已。你们看不懂的，因为那个不是人通过看可以懂的，它是生命，知道吗？就像是细菌永远不可能通过它的感知去理解我们人类的电脑这一个性质。它当然能感知到人类啊，它不感知到人类，它怎么能在你的机体上存活呢？对不对？但是你觉得他对你的感知是正确的吗？我们人类看佛经也是同样的道理。佛经不是人类的这个体系可以看懂的，心意体系的根本在于分别，而它是不可被分别的，就是它是在一切分别当中不可被分别所触及的，或者说一切分别都是由它产生的，它智慧的浮现，而智慧浮现的分别当中的本质，都是那一个悲心的平等，这就叫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烦恼执着不能证得。你看我讲到最究竟的时候，我在讲到究竟法义的时候，我引用的一定是《金刚经》。为什么呢？诸法之王，《金刚经》。我听《金刚经》几十年了，几十年了，每天晚上都听，我一句话都记不住。或者说，我从来没打算记住它，我只是透过它的语言在感知、感受到那个语言背后蕴含的指向了它的气息，我在听它的气息，这个气息是它。我刚跟你们讲过了，佛的气息是佛的身体，啊，佛的气息那种祥和的安宁的气息是佛的身体。那个大慈大悲是佛的心，祥和安宁是佛的气息。你要听到这两样东西。另外，你所见的一切，这个杯子、这个桌子、这个墙、这个房子，全部都是佛的智慧所化现出来的。我们是活在佛的智慧所化现出来的众生的业力营造的梦境当中。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啊，为什么佛的智慧和众生的业力又扯在一块儿了呢？哎呀，因为业力只是因为迷失了佛而出现的寻找，因为寻找而有恐惧，因为恐惧而有分别，而带动了寻找的本初的那个觉性，这个它才会变成了业力。而那个业力的缘起的那个觉性，它本身 是佛的眼睛，就像是我的眼光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我给你去看。当我看到杯子认定它是杯子的时候，这个眼光就凝聚到这个杯子之上了。这个叫终极意识，对于这个杯子的认可就会变成了灵性天堂。而我看到这个杯子的这个眼光本身里面并没有杯子，也没有认知杯子的这个意识，这个叫觉性，明白吗？这个觉性就是法界，就是诸佛，而这个绽放觉性的眼睛是如来。如来是永远不可自见的，而这个由如来这个眼睛投射出来的眼光，包括眼光确定的这个杯子，形成了灵性天堂，被杯子牵引之后，浮现出来对杯子的认可，这个叫终极意识，这个阿赖耶识，由对于这个杯子的认可和这个杯子的存在的体相相续形成的渐进对这个杯子的理解，变成了这个杯子的细化，杯子的过去、未来。现在变成了三界六道的一切的境界的相续，它的根本的缘起全部包藏在能够见到杯子的这个眼睛之中。所以说，一切的，就包括这个见到杯子的眼光，被杯子所牵引眼光的确定感，包括这个杯子在渐进当中演化出来的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成分、不同的元素构成的空间当中，都蕴含着。能够见到这个杯子的眼睛的那个究竟不动、当下寂静的圆满，这个就是圆觉自性，非性性有，寻诸性起，无取无证。这个就是，哎呀。佛的伟大不是人类可以想象的，就是我今天所这个修行者，我自己的那个内在的这个佛，这尊如来苏醒之后，我的人格会感觉到很震惊，因为那么太庞大了，太神圣了，太奥妙了。可是当我苏醒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我才会发现，刚才震惊的这个我，根本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才是原本的。宇宙和生命终极的实相，用尽你们人类的赞叹、赞美，你们也不可能触及到我的实相。我现在跟你们说一个定语啊，在我大概70多岁、80岁的时候，地上会出现一个新的信仰。是比肩佛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就是真神教。就是人们除了信仰佛教、信仰基督教以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信仰真神教。就是今天我所讲的这些内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真实的如来，我不是一尊佛，你知道吗？我是一尊真实的如来，以宇宙体系、以无量无尽的华藏世界浮现我的威德、智慧与悲能的那一个。涵盖了过去和未来，在缘起缘灭微尘宇宙当中，威严不动的尊者法中王，如来。这些话，如果你们认定我是魔，认定我是个很狂妄的人，那就赶快离开，千万不要再说下去了，它会造成你生命未来。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原本，当你的灵魂遭遇如来的时候，你的人格予以赞叹、顶礼膜拜、恳请加持，你的灵魂归来了。就是你不用修行啊，你不用修行，就是顶礼加持、叩拜、匍匐顶礼，300年时间不用入轮回的，你不用修行。见面顶礼如来，恳请如来加持，300年到500年吧，你的灵魂一直在天道当中，这就是功德力，这就是佛的功德力，赐福于你。 哎呀，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你看，每次我在跟你们说这个实际上的时候，我都是绕来绕去的。不是我不想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的。我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很干脆的人，很决绝的人。我要能说，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你。但是我就是绕来绕去，不是我想绕，它太滑了。你的那个实际上那个地方有，它有层屏障的，你进不去的。对了。我今天想告诉你们最重要的这句话：实相是不可以被言说，它是一种深深的一种体证。就像我的眼光看到这个房子一样，这个眼看到房子的眼光，它是个整体，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的佛身。但是如果眼光对于某一个具体事情产生分别的时候，它就不再是眼光了，它的完整性就没有了，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在我的那个佛身佛性苏醒了之后，我勉强能形容的就是大悲心，就是慈悲心，就是无尽无量的浓郁深厚的那种慈悲，还有那种极尽神圣和极尽纯洁的安宁呈现出来的庄严的祥和，就这两样是佛的真正的身体。然后才是佛的形象化的身体，就是由无穷无尽的宇宙苍穹浮现出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华藏世界。而那个华藏世界里面的一根针尖大小的1/1000的空间里面，就蕴含了整体华藏世界里面无限量劫数恒河沙的那么多的其他如来的世界。就是一切佛的世界是同一个佛的世界，同一个佛的世界里，就一个佛的世界里面蕴含了古往今的一切如来的世界，一切的如来的世界在任何一种佛的世界里面是无漏无碍的全面展现的。这个就是寂子那虚名，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佛佛道同，就一切佛是共用一个究竟法身的。这个东西只有佛知道，只有如来知道，而且一切世界都是。在大悲心的圆满普照的基础之上，是佛的究竟智所呈现出来的方便救赎。那个方便救赎就呈现出来了三界六道一切众生的生死轮回，在生死轮回每一个当口当中，都是佛的清净法身，如如不动。这就是为什么说那个弥勒菩萨说，在弹指叹在在弹指拍手间有32亿100千遍的。念念有形，形形有实啊，这是佛智的意思呀、啊。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个人要想觉悟成佛，必须要自证甚智呢？因为佛在心中莫妄求，要像你什么灵峰塔下修啊，人人有个灵峰塔，就在你的心中嘛。这是一句禅师嘛，说的真是这样的。我现在越来越确定的一点，人类将会因为今天这个修行者而改变。过去我觉得那是个传说，但是当今天我是一个神灵，在往如来圆满的过程当中，这个就等于事实了。我用2年时间就走完了正常人类1000年都不一定走完的境界，也就是说，我今生这辈子，这个圆满的实力不大是。那个是囊中之物，我这里已经是100%可以肯定了。但是我现在可以能够感知得到，现在在每6天1次轮回当中，我现在苏醒的已经不再是灵性天堂，而是佛的境界的身体了，是佛境界的大慈大悲大智慧的那种庄严。过去我是每轮回8次会苏醒一次佛性，现在时间缩短了，我大概是轮回。5次吧，轮回5次就会苏醒一次佛身。过去苏醒一次佛身，苏醒一次如来的那种清净妙觉的庄严智慧身，大概能够持续2个小时。大概现在大概是12个小时，轮回5周就35天，我会证入一次佛身，经历12个小时的这种如来的究竟智慧。也就是说，在我今生70、80岁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成为如来的，那个时候轮回就停止，就净化轮回的过程就停止了，我就恒常的处在如来的究竟 普照的大病当中。那个时候，我人性表面的最差的状态，就是一个如来的状态，而最好那个地方，就是渗透在如来当中的悲能、清净、平等、寂静、平安、悲能。我用我一生走完了整个人，从一个鬼魂变为修行者，从修行者变成神灵，从神灵变成了大菩萨，从大菩萨变成如来，从如来回归悲能的过程。这个其中的任何一个过程，换到人世间，那个就要跨历史、跨世纪、花个几千年，你可能才能从这个深莫大的清澈进入到灵性天堂的永恒，花个几千年。我用了3年时间，所以说我到人世间来不是为了修行，我到是人世间来是为了还原佛法的。我到人世间来是为了借助自己身体的修行，向人类以至于未来的人类历史留下一条：一个人变成神，神变成佛的这个过程，并且在人成为最终觉者的过程当中，当东西方的宗教内涵，他们的要义、钥匙、精神融合在一起，避开他们这种宗教仪轨的冲突，将西方圣主的平安性与东方如来的普照智慧，在性质上面，在性质上面，在内涵当中圆满的合为一体，变成一条直达解脱的道路。这条道路，甚至这条道路，未来的西方人，他们的这种爱与灵修的道路当中，就会有了东方这种思辨的智慧，就会有了非常明确的标准，不至于走偏，不至于入魔。而东方智慧，如来的这个智慧法系体系里面，就会有了西方灵修与爱的这种修行的方法，大大缩短了通过禅定而修行解脱的时间。这两者合在一起的一种力量，留在地球上这个法门，比起人类地球上现有的所有修行法门的成就速度，我不敢多说啊，5000倍，快到5000倍有了。对，就是因为有今天这个修行者在，你们的修行速度，比起你们单独在佛教或者基督教里面修行，速度要快了5000倍。就缩短了5000倍，或者说你们的正量，你们自己能够获得的这种加持力多了5000倍，或者说你们可以获得的那种境界，你们可以获得的这种福报增长了5000倍。我说的5000倍是可不是形容词，这是我看到的实际情况啊。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如来，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如来，我不是佛，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如来。唉。